弟兄姐妹，今日想同大家讲篇信息，叫做请早思想你嘅结局，请早思想你嘅结局。啊，呢、這个即系新嘅系列叫做哀乐同歌，系第一篇。啊，用嘅经文系耶利米哀歌嘅一章一到九节。耶利米哀歌一章一到九节，一个总嘅引言：你为谁哭？你跟谁笑？你为咗边个喊？你同埋边个一齐笑？嗱，点解要系即系耶利米哀歌呢？嗱，讲即系呢一篇嘅主题之前咧，好想整体咁样讲一讲。啊，我拣耶利米哀歌嘅原因。嗱，江郎才尽啦。嗱，主题式嗰啲讲章咧，讲到冇嘢好讲啦。咁我唯有翻翻转头讲翻经卷式咁样嘅即系讲章。不过点解要系耶利米哀歌呢？嗱，前几日咧就系呢一届世界杯嗰个总决赛，咁就西班牙就1-0啊，就赢咗荷兰。咁啊，睇下你对边一队嘅胜利啊嚟到欢呼雀跃，你又为咗边一队嘅落败咧嚟到好唔开心、好沮丧，我就大概可以即系判别到咧你系边队嘅球迷，甚至喺某啲情况下咧，更加可以即系判断到你系乜嘢国籍嘅。嗱，假如你对双方嘅胜负咧完全无动于衷，就一系就你对足球咧系零兴趣，完全冇兴趣；一系咧你系对呢个两个国家同埋佢哋嘅人民嘅感受咧亦都零关心，完全唔上心嘅。啊，不过听讲咧就有啲人系因为同情啊，同情荷兰嗰个二拉命咧，就想佢赢咁样嘅。嗱，咁又关即系耶利米哀歌咩事呢？嗱，原嚟耶利米哀歌是圣经里面最可以直接牵动一个人的信仰情绪的一卷书卷来。透过他来到去测试，就是说看看你能不能够同作者同这位先知悲喜与共，同哭同歌，就可以在即相当大的程度上呢是确认到你那个信仰身份，甚至说是信仰国籍的。嗱，嗰啲即系没完没了嘅宗教活动，嗰啲好似好虔诚嘅宗教行为，嗰啲四平八稳嘅神学认信，其实都系唔系好可能咧去准确确认到你嗰个真嘅信仰噶。但系耶利米哀歌，佢系一个极之准确嘅信仰测试剂。嗱，我讲过，信仰唔系信一堆道理，亦都唔系守一堆教条。而是进入一个共信的群体，同他们悲喜与共，同哭同歌。在这个年头，有太多太多不同版本的基督教或者基督徒，正如最近发现连民主都有几十个不同的版本这样。大家拎着一样的圣经，声称都信奉那几条的所谓三大信经，不过解出来信出来的东西，它是天南地北就各有各讲的。於是我漸漸就唔好信呢啲咩教義神學，而寧願咧直覺少少啦，就睇下你為邊個喊，你同埋邊個一齊笑，就嚟判定你究竟係唔係信仰同路人。嗱，我疑心咁嘅方法嘅準確度咧就唔會低過80%噶。於是我就選中咗講耶利米哀歌。但另外啦，嗱，關於耶利米哀歌嗰啲概論嘅問題。嗱，譬如话作者啊、写作年代啊嗰啲咁嘅考证嗰啲咁嘅嘢咧，咁大家知啦，我系近于零兴趣噶。嗱，有一本释经书就咁样讲嘅，佢话耶利米哀歌标志住痛苦嘅史迹，同耶利米哀歌亦都系件痛苦嘅事。呢个痛苦固然系书嘅内容使到人心痛欲绝，亦都系佢嘅名称、作者同埋喺起源上面有好多头痛嘅问题，学者咧至今都仲系即系争论不休嘅咁样。嗱，不过我总系好疑心，到耶利米哀歌会因为佢嘅内容嚟到心痛欲绝嘅，同嗰啲为咗佢嘅名称啊、作者起源嗰啲咁嘅问题而头痛嘅，就绝对唔可能系同一种人嚟噶。嗱，即系假如你嘅爱人写封情信俾你。你却不是去迫切地去感受他的感受，回应他的渴求，触摸他的爱憎，你倒是走了去查字典，去研究他有没有写错别字，有没有文法上的偏差，跟着就去推理，去推理一下，看看他究竟是一次过写完成封信，定分几次写的。那我就很疑心你根本不爱他，或者说你原来只不过是个路人甲。 我唔係絕對反對讀經要有某種嘅知性活動，譬如話稍稍了解一下個作者生平同埋時代脈絡，但一定要適可而止啊！唔好忘記，唔僅係耶利米哀歌，而係整本聖經嘅根本都係遺囑、係情信、係家書，係憑住你嘅讀法就可以確實咁樣去判別你係唔係信仰同路人嘅最佳嘅試金石。嗱，究竟耶利米哀歌嘅作者係唔係耶利米先知本人呢？定係某種嘅集體創作嚟嘅呢？佢嘅係寫喺邊一次嘅城破，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嘅時候呢？係公元前597年，佢哋向巴比倫投降稱臣嘅嗰次啊？抑或係公元前586年，佢哋徹底亡國嘅嗰一次呢？係以色列亡國被掳之後，係一個即時嘅創作啊？定係好咗好耐好耐之後，佢係回憶嘅創作呢？是先知或者作者他抒发感情的个人的哀歌，定是以色列人在集体聚会上面一起重唱的仪式的哀歌呢？容许我即啰嗦讲多次了，信仰不是信一堆道理，不是守一堆教条，而是进入一个共信的群体，和他们悲喜与共，同哭同歌。即是说信仰的本质就有一种群体性、共信性，亦即系话耶利米嘅悲喜唔再系佢个人嘅嘢，亦都系关乎佢整个民族嘅嘢。同样，以色列民佢哋古往今来嘅苦罪同埋盼望，同耶利米本人亦都系血肉相连，难解难分嘅。咁至于我哋信主之后，因为信亦都成为亚伯拉罕嘅子孙，成为以色列嘅国民，亦都同以色列人连成一体，分享住即使唔系完全一样，亦都唔会相差太远嘅过去同埋将来。嗱，总之呢三者哀乐同歌，嗱耶利米哀歌可以同时系耶利米先知本人嘅悲喜，亦都系以色列众民嘅悲喜，亦都系所有真正嘅基督徒嘅悲喜，唔可能亦都冇需要作出过于细致嘅区分或者考究。不过呢，为咗简便或者完整性嘅起见呢，我基本上系接受呢首歌系耶利米先知嘅作品。讲解上面呢，我亦都不时会配合历代之下同埋嘅内容同埋耶利米书嘅一啲信息嚟到一起讲嘅。好啦，你或者都仲系以为我哋系新约信徒嚟㗎嘛。咁仲如果主体即处境性啲，我仲系中国人喎。咁读旧约犹太人嘅历史又点可以读到咁投入呢？咁样。我话俾大家听，你会觉得读旧约犹太人嘅历史有好大嘅心理距离。一方面是你被当代嗰啲假嘅基督教嚟到误导咗你，另一方面就是你仲系唔系好了解你自己，唔系好了解你身处嘅时代同埋呢个时代嘅信仰光景。第一方面，当代嘅假基督教就严重误导咗你，就将新约错谬咁解释成为旧约嘅终结或者完成，讲到咧就系我哋已经等到咗主耶稣基督，等到咗弥赛亚啦。天国呢，即使未完全到晒，都到咗一大半㗎喇。事实唔係咁呀。事实係点呀？事实就係新约只係旧约嘅延续同埋扩充。新约係旧约嘅延续同埋扩充。做基督徒并唔意味已经结束咗对耶稣基督、对尼赛亚嘅等候，而係进入第二阶段嘅等候。我讲多次，做基督徒并唔意味已经结束咗对主耶稣基督、对尼赛亚嘅等候，而係进入第二阶段嘅等候。即係话当年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但于你佢哋未曾等到嘅嘢，我哋今日亦都系未曾完全等得到㗎。我哋仲系要忍耐咁样接续呢啲旧约信徒嘅等候，等落去，我哋仲要继续等落去。呢、这个你睇返希伯来书11、12章就好清楚。嗱，明白呢个道理，旧约对于我哋嚟讲就唔系咁离身、咁事不关己㗎啦。第二方面，如果你了解自己，亦都了解自己身处嘅时代同埋佢嘅信仰光景，知道我哋今日嗰个信仰情况嗰、那个混乱堕落嘅程度，同以色列人几次亡国之前嘅光景冇乜两样，甚至仲衰啲添㗎。即係话耶利米哀歌展示嗰幅可怕嘅审判图画，有一日会发生喺今日嘅教会或者所谓基督教国家嘅身上面。 嗱咁样你读耶利米哀歌，就点可以置身事外而唔系惊心动魄咧？嗱，事实上面，末世上帝嘅审判要从上帝嘅家，从教会起手，呢个彼得后书四章十七节讲嘅，同旧约里面上帝对列国嘅审判，由以色列由耶路撒冷开始，嗰、那个意味系完全一致噶。嗱，总而言之。你如果真係知道你信啲乜嘢，你等緊啲乜嘢，你係等緊救主基督再返嚟，如果真係知道自己點解要信，就是人類甚至教會都係一定墮落無望，會招嚟審判，而只能夠完全寄望喺上帝嘅憐憫同埋拯救上面，咁樣你讀耶利米哀歌就絕對唔可能冇反應㗎。跳返轉頭，你一定會對同埋作者同埋猶太人甚至同埋天父上帝佢哀樂同歌。記得以色列人亡國最傷心嗰一位係上帝自己，因為一手提攜佢哋寄望佢哋嗰個係上帝。其實又點使講乜嘢神學考古啲咁嘢呢？你要有一啲嘅情懷，有一啲嘅人性咁就得㗎啦。大家讀岳飛的《滿江紅》，你只要有少少中國人的情懷和人性，你對岳飛的亡國恨，他那個復國的志向，就一定會有同情有共鳴。同樣讀耶利米哀歌，你只要還有少少基督徒的情懷和人性，對先知的亡國恨、復國的志向，亦都一定會有同情和共鳴。好悲哀的就是今日的基督教有很多事工，有好多神學，仲有唔少考古，淨係冇乜情懷同埋人性，以致我哋連讀耶利米哀歌都可以讀到無動於衷，都可以讀到目無表情㗎。弟兄姊妹，為大家講耶利米哀歌，我最深希望嘅係幫大家揾翻嗰少少做基督徒必須有嘅情懷同埋人性。睇引言，呢一篇係引言。忧问何景，总有前因。我睇哀歌嘅一章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景独坐？先前仲列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皇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嗱，原文里边呢，耶利米哀歌嘅一二四章都系用咗何景或者何其咁样嘅字眼开头嘅。一章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景独坐？二章一节，主何景发怒，使黑云遮蔽石安城？四章一节，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事实上面，耶利米哀歌最初个书名呢卷个名就叫做何景，叫做为什么？点解？人穷途末路就会求神，人在痛苦绝望的时候就会问天。为什么这个字眼呢是很能够反映哀歌那个基本的情调。不过呢，先知问那个却不是泛泛的苦罪问题，而基督信仰包括犹太教独有的那两个相关的苦罪原迷，就是第一个，被全知全善全能的由创天造地的耶和华上帝，他拣选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搞到有这样城破亡国、被掳受辱这么悲惨的下场或者说结局呢？被全善全知全能的由创天造地的耶和华上帝拣选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搞到这样的下场呢？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又是被全善全知全能由创天造地的耶和华上帝拣选的先知，包括作者本人，为什么会有他的工作毫无果效，还要饱受百姓凌辱这么痛苦的下场结局呢？那迟些就会讲到第二，不是哀歌第三章就会提这个问题。如果你集中讲回头先第一个的难题，第一个的难题，我讲了八百几次了，真正的基督信仰总是独一无二的，连我们的苦罪问题也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总之令先知大大困惑而要不断追问为什么何景的，不是泛泛的苦罪或者说公义问题，而是以色列这个称为上帝名下的民族，还有好像他这样称为上帝名下的仆人，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堪的际遇，好像没有上帝，或者说他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上帝给他拣选这样呢？ 历史上面，一个繁华都会，一个强大帝国最终式微沦落，以至于亡国，历史上并唔系乜嘢新鲜嘅嘢嚟噶啦。理论上亦都唔难解释到噶噃，譬如话佢哋过度奢华，话到虚耗国库、自大轻敌，或者话好唔好彩遇到乜嘢天灾人祸等等。嗱，即所以呢，以色列啊，或者话耶路撒冷啊，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啊，现在竟如寡妇啊，先前在诸省中为皇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并冇乜嘢稀奇到啊，即一定要问何景嘅嘅咩嘅地方啊。不过我哋都应该理解到，先至要问嘅唔系自然科学上嘅解释，譬如以色列嘅天文地理啊，系唔系即系忙于某种突发性嘅嗰啲叫气候变化啊啲咁嘅嘢啊，亦都唔系要问社会科学上嘅解释，譬如当日有点样嘅国内政局，或者话点样嘅国际形势之类咁嘅嘢，亦都唔系一般人遇到啲唔如意嘅嘢，就有理冇理都要问下 why me 点解我啊啊咁呢啲咁嘅嘢咁嘅问法，先至念念不忘嘅。仍然是那个古老的信仰，那段古老的回忆，他们是耶和华拣选的族类，有上帝对他们列祖历列中的伟大应许，亦都有出埃及拜法老杀列王攻陷耶利哥城那个辉煌的往迹，上帝应许他们一定要得到这个迦南美地永远为业，以色列国一定要成为大国万代无疆，耶路撒冷城会成为万国之都，傲视人间，大卫的宝座上面一定会有他的子孙坐到永永远远永掌皇权。嗱，点解何景？点解眼下见到的这个伟大的京城耶路撒冷就被敌人攻破，后来仲被彻底焚毁，国家沦丧成为一个进贡国啊，十年后更加完全咁亡国。啊，这个进贡国直译应该叫做受苦役的人，受奴役的人。啊，这个大家会想起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咪咁样，他们当时咪是受奴役的人，现在竟然翻翻转头又成为个受奴役的人，即是打回原形。而大卫的子孙，即是以色列的王，就是个约雅根、西底家，还有不知几多个王室血裔，更是一个接一个这样被敌人俘虏和残杀。你话以色列人系上帝嘅选民，咁样嘅环境，你真系唔知由边度讲起好。啊，点解何景啊？以色列堂堂上帝嘅选民，点解会沦丧到咁样嘅田地？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里边嗰、那个真正嘅可哀可歌，就系喺呢度啊！真正嘅可哀可歌就系喺呢一度。嗱，当然啦。蒙召侍奉咗啊，为上帝传话有半个世纪咁长嘅耶利米先知，佢又点会唔知个答案呢？而要成日多番咁样去问何景呢？啊，不过呢，理性上嘅知道冚唔住佢心灵上嗰个痛苦啊，痛到佢仍然要一而再、再而三咁问点解啊？点解啊？而先至将佢嗰啲或隐或显嘅自问自答，去反复咁记载落嚟。佢嘅悲情苦心系想前事不忘，等我哋呢啲后人可以沉思自省，去学识及早思想自己嘅结局，就唔好搞到非常地败落啦。嗱，究竟以色列上帝嘅选民都会败亡嘅原因喺边呢？嗱，下边我会从三方面去同大家讲。第一，因他离弃上帝，因他离弃上帝。哀歌嘅一章二节，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这段提到的似乎是以色列城邦亡国的第一个理由，是关于什么朋友啊、敌人啊，或者朋友变成敌人这样的东西的。但是先至提到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你认真想，其实是一个很沉重的反讽来的，也都解释了本来身为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爱人、上帝的朋友的以色列，为什么仍然会走上败亡之路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以色列人亡国 真正嘅原因一定唔系佢昔日政治上嗰啲嘅所谓盟友，譬如埃及、推罗、以东等等，因为种种原因，譬如话自身难保啦，譬如话坐视不理，譬如话趁火打劫啦，啊咁嘅原因嚟到出卖佢，亦系调翻转头，亦系调翻转头，系以色列人自己出卖朋友，佢出卖咗佢最好、最可教嘅朋友耶和华佢嘅上帝。耶米书二章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哋嘅列祖见我有乜嘢唔好，竟远离我，随从虚无嘅神，自己都成为虚无呢？第七节，我领你哋进入肥美之地，使你哋得吃其中嘅果子同埋美物，但你哋入去嘅时候就玷污我嘅地，使我嘅产业成为可憎嘅。第八节，祭司都唔讲耶和华喺边喊样，全港律法嘅都唔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仲藉住巴力嚟到讲预言，随从嗰啲无益嘅神。以色列人仲以诡诈嚟到对待救佢哋、爱佢哋嘅耶和华。耶米书三章二十节：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她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全国上下亦都系一片嘅诡诈。耶米书九章八节：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邻舍口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原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个耶利米书十五章九节这个说话，就都正正是先知在这班以色列人身上领教出来的东西。以色列人城破亡国的时候，他们或者还在抱怨他们那些盟友不讲信用，忘恩负义，他不记得了最不讲信用、最忘恩负义的是他们自己。他们离弃了上帝这个真正的可靠的盟友，去周围地误交损友，或者在外交上面见风转舵、投机取巧、乱交盟友。耶利米书二章三十节，你为何东奔西跑啊？来到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你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他落难时候求其乱地找盟友，结果怎样？以色列既然出卖上帝这个真正和可教的盟友，以诡诈来到待他，上帝就将他们交给他那班猪朋狗友，给他们来到出卖，以诡诈来到待他。以色列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原来是他们以诡诈待上帝，成为上帝的仇敌的正确报应来的。第二点，第二方面，因上帝离弃他，因上帝离弃他。爱歌一章三节，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们的都在狭窄的地方追上他们。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节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受苦。第五节，他的仇敌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锡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好像找不到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面前无力行走。耶路撒冷在困苦困逼的时候，就追上古时一切的落境，他的百姓落在敌人的手上，没有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来到嗤笑。第八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裸都藐视他，他自己都叹息退后。很多人甚至所谓基督徒学者都喜欢用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那些理论来到解释以色列亡国的原因，先知他是凭什么肯定他们亡国是出于耶和华对于以色列人的犯罪背逆那个教训和报应呢？先知怎么肯定怎么知呢？事实上面宗教上面和道德上面的败坏亦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譬如说贫富悬殊、道德沦丧、利益分化这些东西，这些都可以解释到一个国家的兴亡原因。至于是不是有所谓上帝介入呢，在学术上面是很难讲的。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而家再讲多次，信仰唔系信一堆道理，唔系受一堆教条，而系进入一个共信嘅群体，先知嘅心思同埋眼界，绝对唔系嚟自佢嘅个人信仰，佢能够确知今日呢个城破亡国系出于耶和华的手，系上帝做出嚟噶，上帝亲手做嘅，甚至称呼嚟攻击佢哋嗰啲巴比伦人系上帝嘅仆人，是出于上帝的旨意来到行事的，就绝对不是用社会学啊推论出来的东西，亦都不是凭他个人的宗教经验就可以知道的，先至能够确知，因为他进入了一个共信里面，他进入了一个共信里面。什么共信啊？什么共信啊？就是每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都必须共同相信的东西，就是他们从耶和华上帝而来的那些的应许、训示、祝福、警告，甚至是咒诅，这些他们要共信的应许、训示、祝福、警告和咒诅，最密集出现在摩西五经，特别在申命记的最后的几章里面。我们简单拣一段来读申命记30章15节，上帝透过摩西讲的说话，看啊，我今日将生与死、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上帝就必在你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面赐福给你，倘若你的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们过去过了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那个地方上面，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摆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要拣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可以存活，请我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他的说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都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边来到居住。每一个真以色列人本乎这样的共信、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相信，他就不能够再按什么政治学、社会学、甚至什么学都好来到理解他们那个国家兴亡，他们一定要确信祸福都必出于耶和华，祸福都一定是出于耶和华。当初他们是一个不见经传、少得可怜的民族，他能够打败法老、击杀列王，咁只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可以解释到。就今日佢哋迦南地食得饱足，身体肥胖，国力日盛，却最后搞到城破亡国、被掳受辱咁样嘅结局，亦都只有耶和华离弃咗佢哋可以解释得到。申命记32章30节嗰度已经咁讲，若不是他们的磐石系指上帝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胜我者上帝，败我者亦上帝，这个先知亦都是所有真以色列人的共信，而成败之间亦都只会在于你信服上帝定是离弃上帝，这个亦都是他们的共信。先知看历史、读历史就是这么简单的了。所以他知道以色列人一定是太败坏，以致上帝一定要成就他早在1000年前已经记在申命记里面的那个亡国之咒。在这里先知的何景得到一个更深的解答，不是拣选以色列人的上帝他讲了个嘢不算数，啱啱相反，是以色列人太衰了，上帝为了要应验他的说话，就是他讲的说话要算数，就包括惩罚、审判，使他们的国在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边日子必不长久的说话都要应验，所以他才要这样做。不过呢，慈悲的天父会你一错就要罚咩？以色列人点解会落到咁嘅田地？除咗佢哋犯罪离弃上帝呢位真朋友，上帝逾约亦都离弃同埋惩治佢哋之外，一定仲有一个更加根本嘅原因。第三点，因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哀歌1章9节，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地败落。 冇人安慰佢。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作为真以色列人，一定要有一个共信，是相信祸福兴亡都是出于上帝，都是本乎上帝所设定的那个祸福的逻辑，就是信而信服的就得福，顽梗叛逆的就灭亡。换一个讲法，就是你个人又好，一个国家又好，全世界都好，他这个结局绝对不是偶然的随机的，而是有迹可寻，甚至有公式可以跟的。再换一个讲法，就是说你只要多些认真去思想自己的结局，你就应该懂得怎样去应对，而总会有比较好的结局，而不至于非常地败落。再换多个讲法，以色列人搞到城破亡国，君主秘掳，咁样嘅非常地败落嘅局面，最根本嘅原因係佢哋不思想自己的结局，佢哋唔识得諗自己嘅结局。嗱，我哋慈悲嘅天父唔会一错就罚㗎啦，更加唔会以降罚为乐，以仍然嗰啲咒助降罚嘅预言为满足㗎。佢好似一切比较正常啲嘅爸爸都会咁样，就係佢哋所有责罚儿女嘅警告，佢都宁愿佢哋永远唔兑现，而一而再咁俾佢哋嘅儿女有机会。耶利米书十八章七节，神话：我何时轮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要拆毁、要毁坏？我所说嘅嗰个邦国，如果转意离开佢嘅恶，我就会后悔，唔将我想要施行嘅灾祸降俾佢哋。耶米书二十六章二节，耶和华咁样讲：你啊，即指耶利米，企喺个殿嘅院里边，对犹太众成邑嘅人，就系、是、嚟到呢个殿嚟到礼拜人啊，讲我吩咐你嘅说话，一隻字都唔好删减，或者佢哋肯听，个人就离开佢哋嘅恶道，使我后悔啊，唔将我因佢哋所行嘅恶，想要施行要降雨嘅嗰啲嘅灾祸俾佢哋。上帝为了使他降罚那些预言不应验，他更加不断地派先知前仆后继，死一个来一个，这样来警戒他的百姓。耶米书七章廿五节，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一日直到如今，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每日从早起来就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执意而听，竟硬着颈项行恶，比你哋嘅列祖更深，好到逼不得已，上帝就推而求其次啦，想藉住部分应验嚟到警戒剩低嗰啲嘅子民，总唔希望要应验到不留余地嘅地步。耶米书三章八节话：背道嘅以色列行淫，我为呢个缘故俾佢休书休咗佢，呢、这个指紧北国以色列亡国嘅嗰件事。我见佢嘅奸诈个妹妹犹大，即系南国，仲系唔识镜，仲系去行淫。虽然有呢一切事，第十节，佢奸诈个妹妹犹大仲系唔系一心归向我，不过系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上帝希望北国以色列亡国嘅嗰个结局，可以俾南国犹大一个警号，点知都仲系冇用噶。咁咪因为以色列人，佢哋凭常理，佢哋睇环境。他们不记得了上帝说话，不记得了他们那个共信，就是那个道，也都不听那些真先知的警告。耶米书五章十二节，他们不应耶和华，他们说这个不是他来的，灾祸一定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刀劫饥荒我们都不会见得到的。十三节，先知的算话好像变成风一样没了，道上帝的真理也都不在他们里面，结果怎样？这些灾必定会临到他们身上。这些人宁愿相信假先知的乐观分析，和假宗教的那个虔诚假象。耶米书六章十三节，因为他们这班人在职份上面，从最大到最小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放，他们轻轻忽忽求求其其这样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就说平安啊平安啊，没事了没事了，其实并无平安。耶米书七章四节，你们不要依靠那些虚谎的说话了，那些话虚谎说话说什么，说这里不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这样他们见到国家的表面仍然很升平， 甚至圣殿都仲系香火鼎盛，就自信一定仲有大把好日子，就冇谂到结局嚟得咁快，嚟得咁惨，好似圣经所预言嘅一模一样。上帝仲用咗唔少嘅小情大戒嚟到提醒佢哋，不过都系完全冇用噶。耶米书五章三节：你击打佢哋，佢哋却不伤动；你毁灭佢哋，佢哋仍不受惩治。佢哋使佢哋块面仲硬过磐石，唔肯翻转头。最后便无选择，冇得拣。上帝唯有逼不得已应验佢喺《生命记》里面嘅咒诅。下面嗰段就最可以总结以色列亡国系点样咎由自取嘅。耶米书二十五章三节：从犹大王亚门嘅儿子约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这二十三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就系耶利米先知。我也对你哋传说，就系从早起嚟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亦都从早起来差遣佢嘅仆人众先知到你哋嗰度，只系你哋唔听，唔肯侧耳而听。佢话你哋各人应该回头离开恶道同埋所作嘅恶，就可以居住在耶和华古时赐俾你哋同你哋列祖嘅地，直到永远。唔好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哋嘅手所做嘅嘢嚟到惹我发怒，咁样我就唔会加害俾你哋。然而你哋唔肯听，竟以手所做嘅嘢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八节结局嚟啦，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不听我的说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个地和这个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个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先至说我尽晒力了，上帝都说我都尽晒力了，我就是尽晒力去用我的言语、用说话，由摩西的遗嘱生命记到当代的先知耶利米的再三的苦口叮咛，亦都用行动、用各种的小情大戒，以至于北国以色列先一步亡国的那个示范，希望使他的百姓及早思想自己的结局，以至于知道醒觉，早点翻转头，不要搞到非常地败落这样的下场。冇错，人的败亡是应验了上帝的预言，不过不要忘记使到这些预言应验的其实是你自己来的，是你不信邪，你想按住常识来到推断，想用人的力量去改变自己的结局，最终就搞到这个败亡的预言就应验在你的身上。原来先知藉着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最可哀可歌的不是亡国本身，而这个亡国的命运原来是可以避免的，是可以避免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早点思想你的结局，你早点思想你的结局就可以了。不过人总是这么盲目自信，结果就让上帝的咒诅一一不幸言中了。先知问那个何景，其实是有一个更深沉的含义的，就是何景有这么多无数的警告提示，以色列都还是要归于败亡，为什么？结语：历史与教训，历史与教训。当初以色列人有远古的生命记的那个警告提示，又有当代的先知再三的重申和警戒，本来是可以及早去思想他的结局，就不会搞到非常地败落这样的下场的。但他们就是不听，就是不信，而宁愿信那些假先知的乐观分析，于是就凭他们的常识，就看环境，就妄想用各种的诡诈伎俩，用各种的外交谋略，就 用各样的防御攻势，以至表面的那些宗教活动来到决定，来到改造自己的结局。结果就如实应验了上帝在一千年前的那个亡国咒诅。可以这样讲， 誤信假先知嘅迷惑咧，係以色列人亡國嘅核心原因。嗱，今日我哋有兩寸厚嘅新舊約聖經，有啟示錄最全面嘅末世警示，你應該更加有可以俾我哋及早思想自己嘅結局嘅依據，就唔會落到非常地敗落咁樣嘅下場嘅。不過亦都喺呢一個末世嘅時候，假先知卻係更加嘅猖狂。你睇下，通街都係嗰啲就要你好樂觀、好自信嘅嗰啲咩可能思想、積極思想、今世嘅宗教同埋嗰啲富貴嘅神學，就將末世審判或者醜化成為嗰啲偏激分子嘅言論，或者將佢低本成為信仰上嘅一啲邊緣嘅話題，只係撩鼻一格，而事實上就唔值得一提嘅咁嘅嘢。就滿心滿腦嘅都係嗰啲乜嘢，都係嗰啲十年計劃，甚至係嗰啲基督化世界嘅咁樣嘅宏圖大夢。道理真係唔知點講落去。不過大家請意會下下面嘅呢番說話。最唔識得思想自己結局嘅嗰啲人，並唔係吸毒者啊、賭徒啊、妓女啊呢啲明明白白嘅壞人。佢哋倒係好清楚自己嘅結局㗎。他们知道自己多数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于是他们反而会有某种警醒的心，就更加近乎得救了。刚刚相反，最不会最不懂得思想自己的结局的，原来是那些叫做牧师或者学者的那些这样的人。牧师那些人陶醉在他们的宗教里面，他们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在这里好地地，于是就唔会以为悲惨嘅末日结局有可能咁快就嚟到呢个仲咁宗教嘅嗰个世界。而且佢哋諗我哋仲未福音遍传喎，仲未基督化世界喎，冇咁快嘅咁样。而嗰班学者就陶醉喺佢哋嗰啲学术里面，就话平安啦、啊、平安啦、啊。因为按佢哋嗰啲高等嘅科学嘅分析推断，末日就冇咁快嘅，或者根本就冇呢回事，至少学术上係证明唔到嘅。就算有，亦都可以用人嘅人工手法，用高科技嚟到延长佢，等呢个世界可以持续发展咁啊！啊，总而言之，牧师同埋学者就系两种最乐观自信、最唔会思想，亦都唔鼓励人对去及早思想自己嘅结局嘅嗰啲人。嗱，今日主导世界舆论嘅人，如果唔系牧师就系学者。不过大家知唔知？呢啲人喺耶利米先知嘅时代就叫做假先知。今日主导世界舆论嘅人唔系牧师就系学者，但大家知唔知呢啲人喺耶利米先知嘅时代就叫做假先知？通俗媒体往往将嗰啲假先知就描写渲染成为啲神化怪诞啊、敛财好色啊、啲邪教教主啲咁嘅样，其实完全误导噶。嗰啲只不過係假嘅假先知，聽清楚係假嘅假先知，佢哋根本唔可能有到主流投向假基督噶。至於真嘅假先知，佢應該係嗰啲好似正人君子望落去仲好正常嘅嗰啲嘅牧師同學者，因為只有掛住個牧師或者學者鹹頭嘅嗰啲人，先至會有足夠嘅可信度啊，可信度去迷惑主流噶嘛。你要迷惑到人，你要可信度嘛？邪教教主有边有可信度嘅啫？好啦，究竟真嘅假先知应该点嘅咧？大家唔好信晒我啦。嗱，边个话俾听我唔可能系假先知，我自己都唔知道。请你自己用心机读完成卷耶利米书，成卷耶利米书你自己用心机读晒佢，然后认真揣摩一下，谂下我话牧师加学者就等于假先知呢个咁嘅讲法。是不是言之有据？是不是离事实不远？好了，最后弟兄姐妹，读耶利米哀歌无动于衷固然很有问题，但是你只得泛泛的同情都是极之不够的。我们必须要首先是惊心动魄，是惊心动魄，跟着是静心反思，去认真反省一下。反省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带着旧约的应许，都会因为他们不及早思想自己的结局而搞到非常地败落这样的下场。今天我们是基督徒，带着新约的应许，就应该怎样引以为鉴来到以备将来呢？ 就睇唔睇到。猶太人佢哋嘅南國猶大，佢唔吸取北國以色列亡國嘅教訓，百幾年之後就重蹈覆轍。而中國人嘅南宋亦都唔吸取北宋嘅亡國嘅教訓，亦都係百幾年之後就重蹈覆轍。咁我哋呢，我哋又點？嗱，你唔吸取歷史嘅教訓，歷史就會翻嚟再教訓你一次。希望我哋唔好辜負先知嗰番嘅心機同埋苦心，上帝幫助我哋。